三十五集的马太福音研读，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十七集。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2章第1节到14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经文。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叫的人来赴席，他们就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去。其余的拿着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销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便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不是那个坐在床边讲故事的父母。耶稣的故事每每能激发听众，犹有甚者。耶稣的故事往往能够使柔和的光线成为锋利的匕首，刺透魂与灵，使听众无法安然入睡，无法安然饮食。他的故事甚至让人感觉到不安，让人解释了他的那已经有的、以为有的安全感，放下他们心目中的计算。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看来大意的农夫，随意的把种撒在石头上、荆棘丛里面、浅土的里面、路旁，当然也有落在好土里面的。那任何一个听这个故事的人，都不免有一点诧异、困惑：这个农夫怎么会违反经济效率、资源的运用的原则，乱撒种子呢？耶稣也曾经讲过比喻。说一个人撇下了9只9只羊在旷野，自己一个呢去山里面找迷失的一只，直到找着了，欢天喜地的。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这个比喻呢，是另外的一个让读者不安、让读者困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宴席的，请客吃饭的。不论古今，大家都喜欢。请客吃饭，不是请人吃饭的话呢，就是被人请吃饭。我们为了某些原因办宴会，选定的日子啦，制定预算呐，确定嘉宾的名单呐，就算我们未必办过宴席，至少也曾经被邀请参加宴席。所以宴席或是宴会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也是说这个比喻说。一个王为了要为儿子办宴会，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筹划，其中的预备邀请。当然，这个王呢，他的意志啊，未免是太强了，他就不断的催促宾客赴会，只是宾客呢，却一个一个的推却邀请。也许我们也曾经推了别人的邀请。或者说，我们曾经本来要去参加，后来临时不能去的，这都是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个比喻的是，不想去的宾客有必要去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吗？这是很奇怪的，对吗？那么这个王生气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他为什么生气到一个地步呢？要发兵除灭那些凶手。毁灭他们的城，这第22章第6节到第7节。所以这个比喻究竟要讲什么呢？ 他要说的是，领受王命的仆人会遭受凌辱吗？甚至逼迫吗？他要强调王何等迫切的希望其他的宾客能够参加他的宴会吗？他要提醒客人必须为自己拒绝参与宴会而付上代价吗？还是他目的在于列举社交应该有的礼仪吗？比方说，如果要确实宴会的话呢，必须有合宜的礼貌和借口。再来，不应该蔑视主人，还有他的代表，更绝对不能打或是杀害他们。最后，如果我们是主人，当客人拒绝我们的时候，不需要对号入座，不需要愤怒，更不需要杀人、伤害别人，是吗？这个故事是讲这个？这个故事究竟要讲什么呢？我们继续聆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会觉得困扰。其中最明显的是，这个王是非常非常的坚持的。尽管宾客以种种的借口拒绝出席，无论怎么样，这个王都不愿意取消宴会。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要办一个宴会，没有人来，或答应的人也不来了，最常的一个做法就，咱们把它取消掉了。不，这个的主人无论如何都不肯取消宴会，似乎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止他邀请人参加他的宴会。他甚至吩咐他的仆人到街上，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到了路上的时候，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结果呢，筵席上就充满了善的和恶的宾客。如果故事停在这里，那会是一个让人安息、满意的一个故事。可是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王进前来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他就对他说：“哎，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无言可答。读到这里呢，我想读者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甚至不满的感觉。不是王吩咐仆人往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吗？无论善恶的，不都也是在这个戏上吗？对一个水手从街上找来的人，要求他有礼服，这算合理吗？所以有一些解释这个比喻的人就说，所谓的礼服啊，就是宾客入席的时候，主人提供的一个小褂子。所谓的礼服呢，就是这个。所以呢，他连这个褂子，主人提供的褂子也不穿。所以呢，王的责备是合理的。即便如此，就算这个讲法是对，没有穿礼服的代价是不是太过分呢？大不了就不让他进去嘛。哦，你没有穿礼服，你不要进来。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没有穿礼服的客人呢？究竟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如果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提醒你，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你会有很大的代价哦。这的确不是一个的故事，它是天国的比喻，它是有关神的比喻，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毕竟，没有主人会如此客气的请客的。但这是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比喻，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对世人的爱之坚持，简直是顽固。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爱子拆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这是一个比真实更加真实的比喻。 因为我们也清楚地记得，在历史的里面，上帝的子民或者说其他的人如何拒绝神的仆人，杀害他们，逼迫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把上帝的儿子也杀掉。这些拒绝上帝的仆人，杀害神的儿子的人，最后自己也落在一个非常惨的一个的光景。所以这个是比真实更真实的比喻。我们也许还记得因为错过某些的宴会而来的一种的失落还是后悔。如果我们错过了天国的盛宴、丰盛的筵席、真理的筵席，那就不仅仅是沮丧失落了，那甚至懊悔、挣扎、苦痛，我们就会被罪恶、死亡所压迫、吞噬。这是神国的比喻，它不是麻醉人的故事，它不是要人睡得好的一个故事，它是叫人警醒的声音。它告诉我们，神不气馁的，锲而不舍地邀请我们参加他的盛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邀请我们参与天国的筵席的恩惠，配得我们交付生命的主权。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形容基督徒是穿上新人，来表达基督徒那一种的新的生命，就好像穿上新衣一样。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常以白衣来比喻得胜的基督徒，穿白衣的心腹，圣徒的义行。所以大家明白，参加这个天国的筵席必须穿着礼服，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礼服才被邀请到这个宴席里面，是我们是进入这个筵席里面应该有这样的礼服。保罗说的穿上新人，约翰说的穿上白衣。这个我们看起来奇怪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比喻。他所说的几乎是让我们看见神在救恩历史里面所彰显的他那一个恩情，他那一个的计划。如果说我们很细的去看，我们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故事，这是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就是天上来的声音，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清楚神的恩手是怎么样工作的。这个比喻所彰显的，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神是不离不弃、锲而不舍的要举办宴席，希望人能够参与他的盛宴，分享他的丰富、他的恩典。可是在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有许多的人先后拒绝，不仅仅拒绝，而且还为难神的代表、神的仆人，甚至神自己的儿子。这些人所做的落到一个悲惨的结局里面。然后其他的人本来不在这一个邀请的行列里面，可是却被接纳到这个的筵席的里面。可是在这个筵席的里面，我们应该有配得的生活、配得的生命。用比喻的讲法就是穿礼服。如果用早前马太福音耶稣的讲论，就是好树要结好果子，听了耶稣的话要有如实的生命的表现，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你会发现这个比喻是让我们醒过来，好好的看看自己的生命，好好的看看自己是如何被纳入这一个宴席的里面，好好的看看这位邀请我们进入这个宴席里面的那位的王是如何的希望我们有配得的身份。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希望今天这个比喻能够 把你在读比喻的时候产生的一种的困惑把它放下来，不是因为我们解释什么使得你可以放下来，而是如果说你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所谓的故事，而是一个天国的比喻，然后我们能够把我们以为的那些的情节，我们以为的那些的礼数，以为的那种礼节，那种人与人之间有的那一种的规范能够放下来的话，也许我们就开始从这个比喻里面听到从上头来的声音，然后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位主给我们的邀请，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样回应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你总是借着许多的方式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跟随你，靠近你。今天我们借着耶稣的这样一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一个贵重的恩典，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应该是配得这个恩情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穿上新衣，这个比喻所说的穿上礼服，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得以尝到主恩，帮助我们珍惜，帮助我们看重，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彰显天父的荣美。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